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未兑现美中贸易协议承诺，谢田称中共见人下菜。
中共显然是看人下菜，它实际上是完全取决于美国总统，当时的总统，美国当时的政府呢，他这个对中共的一个强硬。
主席会的不同解读，俄中联手抗美还是存在分歧。冬奥会之前，日本国会通过严重关切中国人权状况决议。
日本的众议院议报跨党派的多数决他们通过了。那不止民中国，对新疆、西藏、蒙古、香港等区域的这些人权的关切案，它是事实上是配合美国事实的一个演出，可以说是国会演绎政治的一环。
彭帅闹剧越描越黑，剧情虽有不同，版本却似曾相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官员再次对中国没有兑现在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做出了表态。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官员星期一2月7号表示，华盛顿正对北京失去耐心。他们称中国在最近几个月里没有表现出兑现承诺的真诚信号。2020年1月，前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为期2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间将美国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和服务产品的进口额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月7号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说，美中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协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鉴于第一阶段中国兑现承诺并不理想，拜登政府接下来有何选项？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您好。根据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中国只实现了其在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中所做承诺的60%。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度增至3966亿美元。中国有研究美中商贸关系的学者表示，美中双方一开始就知道中方在2年内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商品的这个承诺根本就无法实现，还说签这个协议只是为了缓和关系。那么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正式生效近2年之际，如何理解这个协议的真正意义，或者说它只是一纸空文？
首先呢，这个协议绝对不是一纸空文，这个协议实际上是有牙齿的，并且呢，实际上是要看这个谁究竟是谁在或哪一个政府在真正的就是执行这个协议。因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它这个数字啊，你可以看出来的总体呢现在是完成了50%-60%，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呢，实际上这个粮食购买粮食的部分呢是接近60%+，好像是粮食就是说购买的比较多，但是能源产品部分呢购买的比较少，只有40%+，总体大概是接近50%-60%的样子，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们要再去看一下这个现在这60%的数据啊，这个60%的这个其中的90%，就是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是第一年完成。这个2年的协议是一个是2020年，一个是2021年，对吧？实际上我们看到，实际上在2020年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50%，换句话说是一半了。那就是说，但是那个2020年是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而2021年呢是拜登任期的第一年。 就是在拜就是在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期间，两年的合约中，这一年的中共已经完成了接近50%。川普继续连任的话，那实际上中共完全是可以这个满足另外50%。换句话说，这个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中共显然是看人下菜，它实际上是完全取决于美国总统当时的总统，美国当时的政府呢，他这个对中共的一个强硬程度。因为当时这个川普在这个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中国必须满足这个多购买2000亿的这个要求，如果达不到，川普会把这个关税呢进一步提高，从25%-45%提升到50%-100%。就在这种川普强大的、很坚定的立场、强大的压力之下呢，中共才在第一年呢，实际上中共就完成了其中的50%。另一点呢，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中国呢，它实际上这些能源产品，很多农业产品它没有从美国买，并不是中国不需要，而是中国需要，但是它从这个俄罗斯买。换句话说，它完全可以把这个俄罗斯购买能源那些订单呢，转到美国来从而圆满的完成这个2000亿这个总体的这个目标，来达到100%，完全可以做到。现在就是说，实际上你可以说，中共看人下菜，实际上是呢，在利用这个拜登政府的软弱和这个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而呢就是说侥幸的逃过了这一关。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去年那个中国的顺差是4000亿美元。如果他按照这个协议完成100%完成的话呢，那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逆差呢，就不是4000亿美元了，可能只有3000亿美元。所以这个呢，并不是一个一纸空文的问题。
嗯，美国政府在预计星期二公布2021年贸易数据的同时，会对中国未能实现承诺的情况提供具体的数据。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他在2月1日的一个贸易会议上说呢，中国未能履行其在该协议下的购买承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这个对话，他说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对于中国没有履行承诺，拜登政府是否有可以采用的这个手段来惩罚中国？
首先呢，拜登政府呢实际上是有求于中共政府。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呢，他这个推行这些绿色环保这些东西战略。那绿色战略的话，他必须要求这个世界上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呢，这个予以合作，要不然的话，他这个整个环球这个全球这个绿色这些计划呢，就没办法实施。换句话说呢，他实际上对中共是有所求的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总体的战略，他没有办法对中共非常强硬。美国政府明天他这个提出的新的东西能怎么样呢？这个我觉得不很乐观，因为拜登政府他这个左派政府呢，他有这种的绿色能源啊，这些减碳啊，这些目标作为他的一个优先的那些目标，那他必须跟中共。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碳排放量国，这个中共呢这绝对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才对这个拜登政府呢那个底气很硬。现在看来呢，他们也摸准了拜登政府，就是说并不是那么坚定的立场。他们认为这个拜登实际上是软弱可击，他们可以呢不需要履行呢，看来似乎也不会承担太大的后果。我们知道拜登的贸易代表 Catherine Dai 女士，她虽然表示不满，也表示中美打交道会困难，但是她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当然，倒不一定是 Catherine Dai 的这个自己的本意了。我认为是拜登并没有对中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也没有在这个经济和贸易问题上呢对中共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明确的立场。所以呢，我对明天这个美国政府这个能出台什么样的这些反制措施，会不会有措施，我干脆就是嘴上说几句以后就过去了，我是都持的一种不是很有信心的那个态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供应链中断和通货膨胀之际呢，美中两国政府的这个行动可能会更加的谨慎，避免继续升级两国已经紧张的这个关系，您怎么看？
这个实际上，这个你说的供应链这个动荡，对吧？供应链实际上在转移，在离开中国。 那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已经在加速的进入衰退啊。从去年那个第一季度到第四季的数字呢，都是下跌的很厉害。其实美国经济呢，现在虽然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啊，但实际上美国经济现在呢，还是有这个相当适度温和的成长。所以这个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呢，当然对全球供应链、对美国的物价都有影响，但实际上是对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呢，并不是那么大。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就业和经济呢，影响非常之大。其实像这个对现这个对你刚才提到这种供应链争断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啊，还有甚至下一步的瘟疫会怎么样，是吧？实际上对美国是个有利的机会。对中共来说，它是一张没有胜算的牌；对美国来说，它实际上是有一手好牌在手上。关键是呢，拜登政府能不能够成功的去把这本打出来这个牌，这个才是关键。
嗯。据《华尔街日报》2月6号的消息，拜登政府正准备披露他的首个亚太地区总体经济战略，目的是在贸易问题上与亚洲国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来制衡中国。那么，您认为亚太地区这个总体经济战略的这个设想，对美中贸易的这个不平衡有什么影响？
首先呢，就是说，美国如果真正想要这个改变对中国经济、中国贸易这种，就是说这个逆差这个趋势，那现在已经达到4000亿美元，这个非常惊人，以前都是2000-3000亿是吧左右，现在是还在持续增加，美国必须有所作为。美国跟一个亚太国家那些合作呢，我想除了这个就是说增加美国的进口来源，继续那个加速这个供应链的转移，加速这些企业呢去这个包括美国、日本啊、台湾啊这些企业呢去从中国撤出，而到这个什么越南啊、印尼啊这些泰国这些东南亚国家去设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就是减少对中国出口的这个依赖，这是美国可以做的。这我想可能是这个拜登政府会提出来的，就是具体的对这些亚太经济的中的合作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实际上这就是更多的进口从这些亚太国家，把订单进口从亚太国家过来，在关税上给他们好处，然后呢鼓励供应链转移。但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必须采用川普的那个关税战略，因为对中共来说关税是唯一的有效的方式。因为美国政府不可能说我们现在完全停止从中国的进口，这是做不到的。那并且呢，如果在这个技术转让方面，防止中共偷窃美国的技术，然后呢，在同时呢提升关税。我认为，如果把这个关税提到60%、80%、100%，这就会有效的遏制中国这个顺差这个继续增长。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这个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另一方面呢降低对这个东南亚各国的关税，鼓励各国的企业呢更多的到这些国家去设厂出口美国。
嗯，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彭帅闹剧《越描越黑》，剧情虽有不同，版本却似曾相似。因指控中国政府前高层官员性侵而一度被失踪的中国著名网球女将彭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又一次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不仅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以及运动员委员会的前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在北京见了面，并在北京的奥运俱乐部一起共进晚餐，而且还在中国奥委会官员的陪伴下接受法国《对报》专访，再次否认曾指控他人对他进行性侵。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及彭帅是否曾被性侵，现在是否能自由说话时表示，这不应该由国际奥委会来做出评判。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我们的工作就是跟他保持联系，就像我们过去解释的那样，通过私人的悄悄的外交保持跟他的接触，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和他见面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现在又邀请他来洛桑访问我们，亚当斯说。 彭帅去年11月3号突然在中国微博的认证账号上发布一篇长文，指责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数年前强迫与他发生性关系，并且对他始乱终弃。这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有人被实名指控，因此引起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的高度关注。但是彭帅的贴文以及相关的新闻页面很快就被屏蔽或删除，彭帅本人也至少有三个星期音讯全无被失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最早在11月21号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彭帅当时也表示自己很安全。去年12月，彭帅又在上海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否认曾指控他人性侵，表示自己很自由。在法国《对报》星期一刊登的专访中，彭帅再次否认曾经指控他人性侵。这个帖子导致了来自外界的巨大误会，我希望其内容不要再被曲解，也希望不要再对此进行炒作，彭帅在受访时表示。至于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是否导致外界的巨大误会甚至曲解，目前似乎很难有权威的评判。但是美联社在报道此事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发生的被失踪事件似乎有上升的趋势，而且虽然各个事件的内情不一样，但是事态的发展基本上是寻同一个模式。下面就是几个相关的事件。马云，马云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2020年10月，他在公开发言批评中国监管当局过于保守后，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几天之后，当局下令阿里旗下主管金融的蚂蚁集团暂停在香港和上海进行首次公开上市。当时中国社媒上流传着很多马云被拘留的传言，但是他的朋友则对外放话说他并没有被拘留，只是在他的发言遭到抨击之后希望保持低调。通常很喜欢公开露面并且高谈阔论的马云，两个月后在2021年1月曾出现在一段简短的视频中，但是完全没有提到他之前失踪之谜。之后已经宣布退休的马云就很少公开露面，他的下落和状况目前外界也是不得而知。范冰冰，范冰冰是中国最知名的影星之一，可是2018年在他大红大紫之时突然失踪了大约四个月，他的微博不再更新，他在北京的办公室也被清空。等他再次露面之时，他则为逃税而公开致歉。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范冰冰以及他所代表的公司被处补税及罚款共计9亿元人民币。范冰冰的案子似乎与政治无关，但他也是赶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他目前得以恢复参加影视创作，包括国际影视制作。孟宏伟，孟宏伟曾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以及总部设于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他在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中国当局后来宣布，孟宏伟因为受贿和其他罪嫌而接受调查，也使他成为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又一个高层目标。反腐运动虽然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但是也有人批评习近平是在利用反腐消灭政敌。孟宏伟最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判刑入狱，但是他滞留法国的妻子高歌则坚持认为，针对孟宏伟的指控全部都是不实之词。而他之所以被清洗，是因为他想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推动改革。刘晓波，已故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2008年因为参与起草呼吁中国人参与到公民运动的08宪章而被捕，而在他被捕后，外界对他的下落在一段时间都被不得而知。后来刘晓波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嫌起诉，并被判刑11年有期徒刑。他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癌症病逝在监狱中。刘晓波此前也曾因为参与遭到武力镇压的六四运动而被判刑入狱。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在中国除了著名人士常常被失踪外，新疆等地大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也曾在当局的所谓反对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运动中被失踪，大约有100万人被关押在形同监狱的再教育营中，而当局却把这些设施称之为去极端化基地和职业训练中心。连外国人也难免在中国被失踪。 在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请求，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随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中国政府逮捕两位加拿大公民后多日对外秘而不宣，后来又否认这两人被捕与孟晚舟案有任何关系。但是随着孟晚舟2021年9月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并立即获释返回中国后，两位加拿大公民也在同一天获释返回加拿大。
英国表示完全拒绝北京对阿根廷有关福克兰群岛主权声索的支持。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英国政府星期一对中国与阿根廷前一天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福克兰群岛主权的表述表达强烈不满，并予以拒绝。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英国完全拒绝任何有关福克兰群岛主权的问题。福克兰群岛是英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会捍卫它的自决权，中国必须尊重福克兰的主权，特拉斯写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会晤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双方在会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两国重申将在涉及彼此主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阿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以及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尽快重启谈判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中阿联合声明说。在英国与阿根廷围绕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中，中国一直支持阿根廷的主权主张。近年来，随着美英战略安全和经贸关系的协调，曾经一度密切的中英关系开始出现摩擦。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次北京冬奥会开幕，与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前往北京以实际行动对中国提供支持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英国响应美国的号召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而与此同时，中阿关系却日益密切。中国目前已经取代巴西成为阿根廷的第一大商业伙伴。
美国国安顾问警告北京，若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也会付出代价。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北京被视为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那么中国也将付出代价。沙利文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时说，美国已经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线进入乌克兰，那么他将付出严重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也会影响中国。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北京被视为支持了莫斯科的入侵行为，那么中国也会付出一些代价。沙利文同一天表示，美国现在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这将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行动。我们相信俄罗斯人已经具备了向乌克兰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我们一直在努力准备应对措施。沙利文在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中这样说。在福克斯周日新闻的另一次采访中，沙利文说，俄罗斯可以在任何一天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也可以在几周内采取行动。美国情报官员评估，莫斯科有 70% 的打击力量准备发动袭击。他说，俄罗斯的入侵将给乌克兰带来巨大的人员损失，但给俄罗斯带来战略代价。美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碍其经济发展。无论俄罗斯接下来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做好了准备，沙利文说。 然而，沙利文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他声称的对美国及其29个北约盟国行动的安全担忧进行谈判，这包括部署某些导弹射程系统，沙利文说。它包括军事演习的透明度，它包括建立信任和避免可能导致升级或误判的事件的更大能力。但我们不准备谈判的是安全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为符合要求的国家敞开北约的大门。沙利文在谈到拒绝普京要求北约排除乌克兰入盟的可能性时说，西方盟国表示，没有任何外部国家对哪些国家加入大西洋联盟拥有否决权。美国总统乔拜登上周下令向两个北约东部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派遣3000名美军，报道称美国第82空降师的部队已经抵达波兰东南部与乌克兰边境附近地区。华盛顿排除了在俄罗斯入侵时派遣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的可能性，然而美国已经向基辅政府发送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和防御导弹。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切断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以报复美国的制裁，沙利文说，美国正在采取行动，帮助将其他地方的天然气供应转向其欧洲盟友。无论如何，沙利文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在波罗的海水下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不会向前推进，管道已完成，但尚未投入使用。在 NBC 的采访中，沙利文说，拜登他团结了我们的盟友，他加强并安抚了我们在东侧的伙伴，他向乌克兰人提供了物质支持，他还为俄罗斯提供了一条外交途径，如果他们选择这样的话，但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我们的盟友已经准备好，我们也在努力帮助乌克兰人民做好准备。
普习会的不同解读，俄中联手抗美还是存在分歧。俄中领导人2月4号北京会晤的两个主要看点分别是能源交易和联合声明。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政治分析人士对此发表不同评论和解读。有人认为两国在挑战美国霸权，也有人看到双方的分歧。而普京刚走，习近平就会晤了作为莫斯科主要批评者的波兰总统杜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刊物《天然气与金钱》发表文章解释2月4日俄中两国所签署的两份重要的能源文件。这家网络媒体说，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协议一目了然，没有悬念，但是向中国提供萨哈林天然气的合同将会面临很多的麻烦。文章说，俄罗斯未来10年经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提供1亿吨的原油。双方刚签署的这份文件仅是对2013年时所签署的同样的合同的更新和延长，因为这份合同在2023年将会到期。中国已经通过贷款方式多年前早就向俄罗斯支付了预付款，这些俄罗斯原油还有哈萨克斯坦所开采的原油都将提供给位于新疆的炼油厂。但是双方所签署的为期25年每年向中国供应100亿立方米俄罗斯萨哈林天然气的合同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很多。最大的未知数是俄罗斯是否有足够多的天然气供应中国，因为这些天然气都开采来自萨哈林大陆架南基林油气田，而开采时需要潜水作业。文章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可能无法得到潜水开采天然气所需要的特殊的泵站设备和技术，少数的掌握有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公司是否愿意冒制裁的风险敢与俄罗斯合作同样也是未知数。文章说，虽然蒙古积极还有俄罗斯高层大力游说，但是中国就是坚决反对过道蒙古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所以未来很可能会用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天然气 来弥补萨哈林天然气的不足。总之，这一新的天然气供货文件的执行期可能会大大地向后推延。有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说，这次俄中两国联合声明中一些新的提法和表述，有些都来自中国的创意。联合声明特别把有关民主的论述放在了前面。一些俄罗斯媒体人士认为，俄中两国的人权状况频频受到批评，两国民众不能或是无法正常参与选举活动。在这一背景下，他们都在揣测联合声明中那段有关论述民主的文字究竟是由北京还是由莫斯科谁来执笔。与此同时，俄罗斯官媒的许多报道中也都提到了这段表述。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媒体称，这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向美国和西方发出挑战。亲官方的《国际生活》杂志说，显然这是两国想从西方手中夺取对民主表述的垄断权。另一家亲官方媒体《消息报》说，两国现在背靠背站在一起，这些都反映了俄中关系的巩固和坚实。有的亲官方媒体和中国问题学者还注意到，在联合声明中出现了有关军事生物化活动的描述，这可能是有意针对在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地区国家境内由美国参与的生物实验室。双方未来可能会针对这一议题做文章。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在脸书上撰文说，在1996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中国领导人所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就提到了多极世界，反对所谓的霸权主义。这么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保持这一发展趋势。独立报说，双方都对两国利益不吻合的地方保持沉默，反映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声明中更没有提到乌克兰，显示中国不想把它与乌克兰的关系复杂化。联合声明中同样也没有提到南中国海和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这家俄罗斯大报说，如果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那样将会损害俄罗斯与越南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也非常牢固。俄罗斯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在他所主持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中说，联合声明反映了双方都想拆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但莫斯科和北京绝非密切伙伴。俄文版的福布斯的一篇文章说，与美国关系同时恶化之际，莫斯科和北京在相互协调立场，但这还谈不上双方团结一致。双方虽然在彼此接近，但对每一方来说都有一定的限度。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差悬殊，俄罗斯担心将会过于依赖中国，那样有朝一日中国翻脸会阻挠俄罗斯与越南与印度等第三国发展关系。这家杂志说，中国在单独发展它与乌克兰的关系，去北京的乌克兰运动员打的是中国疫苗，北京甚至能够让乌克兰在新疆议题上改变原来的立场，北京成功说服乌克兰撤回在联合国新疆人权议题批评中国一项决议上的签名。此外，中国也未必愿意把台湾和乌克兰两者混在一起，因为中国无法掌控乌克兰的局势发展，中国不想因此陷入乌克兰危机的泥潭中。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索特尼克在脸书上说，那些原以为围绕乌克兰的紧张气氛将逐渐消散的人们，在看过这份联合声明之后，他们会因此失望，他们将不得不再次针对俄罗斯提高警惕。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过去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比较小心谨慎，但如今中国所传出的信号让人警觉不安。另一名乌克兰前国会议员和政治学者杰尼辛科说， 俄中积极接近华盛顿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不仅如此，这两个国家还试图想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并对民主进行定义，类似的举动没有先例。他认为国际关系迅速变化，乌克兰应该跟上形势，而乌克兰现在恰好位于大国力量博弈的交汇点上。乌克兰政治学者帕什科夫说，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乌克兰知道中国不想得罪俄罗斯，但中国在乌克兰也有他自己的利益。他说，国际社会现在都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认为法理上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显而易见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耐人寻味的是，普京刚结束访问，习近平就会晤了前来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的波兰总统杜达。波兰不但是东欧地区的领袖和美国的盟友，更在捍卫乌克兰和阻止俄罗斯扩张影响上被认为是该地区的旗手。波兰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总统杜达也将马上会晤德法两国的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和中东欧地区的局势。波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总统杜达的访问主要想解决经济问题，让更多的波兰农产品特别是猪肉出口中国。报道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都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两国所使用的方式和手段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大多对北京冬奥会热情不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又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不赞成北京主办冬季奥运会。美国人对观看本届冬奥会的热情普遍不高。星期天公布的 Axios Momentive 联合民意调查报告说，鉴于中国的人权记录和限制言论自由的一贯做法，70%的美国人不赞成让北京主办奥运会，73%的人支持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尽管74%的人认为外交抵制不会影响中国对待人权的方式。在1月28日至31日对2590名成人进行的民意报告说，大约一半的成人打算观看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但是60%的人不知道参加这次冬奥会的任何运动员的名字。另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皮尤研究中心一星期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46%的受访者赞同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2%的人反对，31%的人不确定是赞同还是反对这项决定，而且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对这项决定的看法基本一致。皮尤研究中心在1月10号至17号间对512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意见调查，发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一年来基本没有变化，54%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35%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只有9%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白宫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上星期五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称这样做是为了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珍·沙奇当时说，我们将不会为这次运动会凑热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和在新疆的暴行，假如美国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将运动会视为一切照常，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星期二说，所谓人权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嘴。
冬奥会之前，日本国会通过严重关切中国人权状况决议。日本国会在北京冬奥会前3日 通过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有专家认为，这明确表达了日本对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态度。不过，也有专家表示，这是美日同盟的政治性演出，本决议的通过不会影响日中关系。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国会众议院2月1日通过了一项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切的决议，议员呼吁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行动。据日媒报道，这项跨党派团体所提决议的措辞在历经长时间讨论后被淡化，避免直接指责北京侵犯人权。日本政府与中国交涉时向来谨慎行事，以平衡盟友美国对北京的施压。今年为日中建交50年，日本国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3天通过此项决议，对一向给人谨慎印象的日本来说是相当罕见的举动。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由于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许多国家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舆论和媒体都在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他说，
北京で冬のオリンピック開催ということで、区の国はその中国の深刻な人権侵害を理由に外交ボイコットを。
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国内外各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日本政府虽然决定不派官员参加奥运的开幕式，但是态度暧昧不明，并未指明是外交抵制。因此，不只是国际社会带来的压力，其实连日本国内的舆论与媒体都对此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二字，但明确提及对中国统治的新疆、西藏、南蒙古（中国称为内蒙古）、香港等地存在侵犯宗教自由、强制监禁等问题表示严重关切。我认为是明确表达了日本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视态度了。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认为，这项决议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通过，是美日同盟的一项政治性演出作为。他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去年的12月就进行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谴责国际奥委会未能履行其对人权的承诺，以及谴责中国持续对维吾尔人、其他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和违反人权等3项有关中国人权的议案审议，有带头的作用。曹瑞泰说，
今年的1月18日，有很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联名指控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这个罪行，而且共同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高级专员巴瑟莱，要求在北京冬奥前公布这一份的报告。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日本的众议院议跨党派的多数决他们通过了。不止民中国，对新疆、西藏、蒙古、香港等区域的这些人权的关切案，它是事实上是配合美国事实的一个演出，可以说是国会演绎政治的一环。所以不论是赞成或反对，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不论是鹰派或鸽派，大家都掺一脚，刚好利用这个时机，不管是蹭知名度或是接下来选举来宣传一下，都可以各取所需。
曹瑞泰指出，美日国会一前一后通过有关决议，是美国国会带头且主唱，日本国会搭配和音，所以日本的音调也相对柔和，不抢美国主唱的风头，更以柔和的音调展现日本的特色与主张，以美日同盟的配合惯性十分合理，并不令人意外。针对国会通过此决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将推动重视普世价值和人权的政策与外交，以及将慎重地接受该决议。他并强调，人权等价值观在其他国家也应该得到重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月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等普世价值在中国获得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日本政府的行动，他解释说，以日本的立场，目前一直与中方在各个层面直接交涉。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认为，日本众议院配合美国众议院，岸田文雄当然也乐意配合，不过岸田的作为大概不出继续表达关切。他说，
众议院决议案这个案子里面，他没有看见强烈的批判性文词，也没有指明中国，重点是只有在关切，而且他只敦促中国政府要有责任的，用国际社会认可的一个方式对新疆等地区的人权状况，这强调的是人权状况，而不是人权的迫害，对这个人权状况来进行说明。所以我们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也会配合演出，他也表示重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等的这些普世价值。那我们比较提案跟决议文的内容可以知道，提案内文的措辞它的批判性比较强，但是众议院决议文它是平铺直述，可以说不见烟消，我们可以说它是重重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作为事实上是可以说是议会演绎政治的色彩非常浓厚。
曹瑞泰认为，岸田内阁对此法案的相关作为可推估有两种做法。第一，以和声配角且相对柔和的角色继续与美国配合。第二，如外务大臣林芳正所言，一直以来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等问题，日本政府在日美领袖会谈、七国集团会议等场合表明过日本的严重关切，并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各国合作实施相应对策。今后日本政府将基于决议的内容继续与国际社会保持紧密合作，以及日本在美国在场的国际场合会配合美国发声。决议的内文说，政府应该收集信息以掌握全局，也提到与国际社会合作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并实施全面的缓解措施。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此决议仅代表日本民意代表的意见，政府当然会慎重地接受并且审视，但是决议并不是法案，没有任何执行的制约，而且决议中也没有细节与规划，目前不会有具体的对策。他说，
具体的にこう何か計画してその実行に移す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行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ね。一旦に具体的な行動計画を策定する。
我认为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之后，政府不会立即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毕竟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是需要按部就班的，也需要够多前置作业，包括资料的搜集。我认为针对决议文中提及的人权状况，政府在制定计划之前还需要许多的时间来调查人权被侵害的事实，并仔细审查调查的结果，才能根据调查的结果制定政策。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么敏感的问题不会冒进，因为操之过急或是表现极端反而会误事，有碍于计划的推展。阿古智子认为，重要的是这次日本不分党派在这个时间点通过决议，岸田文雄向来给人谦和的印象，但是自从他上任首相以来，自民党陆续针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人权问题有强硬的表现，甚至是最近通过引起日韩对立的佐渡岛的金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决议等，岸田内阁已经展现出坚持日本立场的强硬态度。他说，
自民党の中でもかなり中国に対して強い姿勢で臨もうとする人たちもいれば、親中的な人たち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よね。経済関係を
通过这项决议并不容易，因为自民党内部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意见分歧，其中有些议员较为顾虑日中的贸易关系，而对决议持保留态度，而且共同执政的公民党更是不赞成以人权议题刺激中国，因此决议在之前曾经被淡化处理，现在通过决议就代表了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中负担更重要的责任，例如在接受难民、解决商业和人权之间的问题等方面更加积极。阿古智子指出，该决议提到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借由这个决议的通过， 日本人应该意识到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都会引起海外的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前三天，日本国会采取这项行动被视为对日中关系以及日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曹瑞泰教授表示，不只是日本对于中国向来谨慎行事，美国对于中国也并非莽撞行事，向来都有其大战略与战术，在美中进入大国竞争局势的今日特别如此。他认为，与其说美中关系是竞争与对抗，倒不如采用日本的用语，美中仍是属于竞合关系的阶段，也就是美中两国是处于在大竞争中仍有许多合作与妥协的关系结构，而日中关系更是如此。他说，
2020年日本国际贸易的往来国家里面，无论是输出或者是输入，中国都以取代名占比第一。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日本已完全无法忽视中国对他经济的一个正负面的影响。在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现实主义的思维之下，日本的朝野都无法违背国家跟人民的最大利益啊，这种形式。所以在美日同盟关系这个架构存在之下，即使是配合演出，那也可以推估日中关系不可能变得更坏，何况这个是配合美国的演出。美国他已言明他不以武力来与中国对抗，所以日本更不可能自己强出头当冲突的主角，而配合美国合纵连横的这种政治演绎应该还是会继续，毕竟他们是美日同盟的一个架构。
曹瑞泰指出，日本在此时通过这项人权相关决议，是日本国会配合美国对中国的竞合，彰显出日本的配角地位，但是对于现有的日中关系影响不大。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香港新冠阳性破纪录，疫情严峻，市民扫货储备生活必需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爆发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感染人数创下纪录，与中国大陆的跨境交通受到阻断。市民星期一涌向超市和街市菜档购买蔬菜、水果、食品以及其他日用品，以备不时之需。港府计划公布大幅度收紧社交距离的措施。香港自2020年1月以来，已经先后爆发五波疫情，最近一波疫情于1月初爆发，但过去两天的单日确诊案例都超过300例，打破两年疫情的记录。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周一下午公布，2月7日新增614例，几乎全部为本土病例，仅7例为境外移入。在新增病例中，有150例与其他个案相关，其余457例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正在调查中。另外还有超过600例的初步阳性病例，有待最后确定。目前绝大部分感染者感染的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这一波疫情严重考验港府仍坚持效仿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也就是采取围堵方式，切断病毒传播链，拒绝大多数国家的与病毒共存的做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疫情形势不乐观，但当局对抗疫仍有信心，会继续采取围堵检疫措施，以切断传播链。徐乐坚说，近几天确诊个案激增，主要是春节假期市民拜年聚会，希望市民停止聚会，以让当局采取的围堵政策收到成效。同时，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周一也表示，由于疫情极度严峻，确诊数字及源头未明个案不断上升， 当局正在积极考虑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周二的行政会议将作出公布。路透社报道说，香港 90% 的食品供应来自进口，而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来源地，尤其是新鲜蔬菜和食品。在一些跨境运输卡车司机检测阳性被隔离后，当局试图减少市民对来自中国大陆的食品短缺的忧虑，称总体上新鲜蔬菜和食物供应保持平稳。报道表示，在新界北部天水围的一个街市，一些菜档说未来几天没有供货，导致顾客将蔬菜全部买光。此外，许多超市货架上的蔬菜、方便面、厕纸等也都被买空。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称，不对抗中国，澳大利亚将失去未来十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专访时警告说，除非在南中国海挺身对抗中国，否则澳大利亚及其盟友将失去未来十年。他还对澳大利亚在2038年前拥有首艘核潜艇抱有极大的信心。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一2月7日在头版刊登了对杜顿的专访。杜顿认为，美国及其盟友过去默许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建造人工岛和军事基地，而现在大声揭露中国既可以教育澳大利亚公众，又可以确保过去十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不会重演。我认为，在中国就其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做出保障的时期内，我们失去了大量的时间，杜顿说。美国等国默许的军事化已经使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20个据点，而这无助于地区稳定。如果我们延续这一趋势，那我认为我们将失去未来十年。我的感觉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坦诚一点为好，杜顿表示。杜顿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澳大利亚访问前发表上述看法的。布林肯本周前往墨尔本参加四国集团外长会议，然后他还将前往斐济和夏威夷。杜顿自从去年接任国防部长以来，就一直对中国持强硬态度，他也曾因此受到过一些国防专家以及澳大利亚反对党的批评。他不久前有关如果美国协防台湾，澳大利亚不介入难以想象的发言，更是特别惹人瞩目。杜顿强调，他只是聚焦于地区现有的和平，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为了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风险，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去年9月成立了奥库斯新的安全联盟，而且美英承诺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战略价值极高的新一代核动力潜艇。此外，由于澳大利亚有几笔重大的军购案，在耗资与耗时上双双远超预期，因此也有人担心澳大利亚耗费巨资进行军事采购是否都价有所值。杜顿本人去年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后曾表示要致力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在野的工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布伦丹·奥康诺表示，他对杜顿针对核潜艇交付时间所表达的乐观并没有信心。我觉得过去九年期间，每当政府谈论起防务，不是价钱变得更贵，就是交付时间又要延迟，奥康诺说。在工党执政期间，曾经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过北京的奥康诺也认为，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中变得更强势，更具侵略性。我们与政府看法相同，那就是澳中之间目前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变化，而是因为中国态度的变化，奥康诺说。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